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与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呢，我们进行一个对比。那么我们华人呢，无论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在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面，我们深深的有的这个华人文化、华人文明的这个深深的烙印。因为华人文明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并且是唯一没有断层、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字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可以看到几千年前用这个中文汉字写下来的文献记载，都理解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个在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当中，这是非常罕见的。你在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古老文明当中，你让他们今天再看几千年前的文字，他们都已经没有办法来认识。所以华人文明历史非常悠久，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个华人当中有一个深深的影响和烙印。虽然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察觉，但是当我们做出很许许多多的选择和判断我们对一件事物我们的理解判断呢，其实都受到我们华人文明的一个深深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更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来进入神的国呢必须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要完全被圣灵所重生不再是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传统文化当中，而是完全被圣灵重生成为神家中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上的华人文明也好，或者是希腊文明也好，或者是一些古老的文明也好呢，那当然有上帝普遍的恩典在其中当然呢也有许许多多这种不合乎神真理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还是来思想华人文明我们今天特别来思想华人文明中的这种家园的观念华人总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家园的观念，就是落叶归根我们总在盼望回到我们那个家乡那么在基督徒呢，圣经教导我们呢，我们基督徒的家乡是在哪里呢？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两种观念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华人文明中的家园观与基督徒的天家这种观念。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华人文明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每个人多多少少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就叫落叶归根我们虽然就是你可能少小离家但是总盼望有一天呢可以回归家乡，少什么年少离乡老大回然后许许多多的华人呢，就是都盼望，就是哪怕在外面漂泊很久很久，然后最终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这个出生的地方家乡就像这个树上的落叶落下来之后呢，总希望回到这个树根附近那么如果在有生之年没有办法回到家乡，仍然也盼望就是自己的这种遗体或者是这种可以 能够终于能够有一天可以回到家乡安葬。其实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约瑟啊，约瑟虽然是死在埃及，但他祖父这个他们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无论怎么样，以后只要有机会啊，就是还是要把他的这个遗体啊，就是安葬到这个应许之地啊，不要让他就是永远安葬在埃及。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去香港的话，香港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华人陵园啊，里面就是安葬的呢全都是什么样的华人呢，就是在近代史不是有在中国南方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中国近代啊，差不多就是那种到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不有很多人就到海外去，就是去当苦力嘛啊，就是去当劳力。那么但这些人呢，他们心中总有一个想法啊，就当然很多人就会到美国来淘金啊，或者怎么样修铁路啊什么的，但这些人一直有想法，就希望有一天最终还是能够回到家乡。那么这批人当时他们被他们要么就是被贩卖了，要么就是自己自愿了出来到海外去当苦力呢，他们往往就是从香港作为中转站啊，就往往从作为香港作为中转站。所以但这些人漂泊海外很多很多年，很多人都已经是客死他乡啊，但他们呢还是希望他们的这个遗体啊最终可以安葬回去。所以香港就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华人陵园，就是所谓就是以前漂洋过海的那些苦力也甚至也称之为猪仔啊，他们的遗体最后各种途径各种方法最后又安葬回来，那么就安葬到他们当时离开家园的那个港口，就是香港。香港有很大这样的一个华人陵园啊，这就是华人这种落叶归根这种深深的影响。就是虽然人生在外面漂泊啊，但是总是怀念故土，然后无论这个漂泊多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啊，这是我们的一种家园观啊。这不仅仅就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一种归宿啊，总觉得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这种真正的这种心灵或者文化的这种归宿啊，只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才好像才是一个心灵文化上的归宿啊。那么这种家园观念呢，就是不仅仅是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你如果有条件，你到年老的时候你有机会可以回去，或者你实在没有办法，你可以让你的子孙啊或者什么样把你的遗体可以带回去。那么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我们这种家园观念，比如说祭祖啊，很多华人虽然漂流在海外，但他们都会往往保留这个纪念祖先的这种传统。然后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气啊他们会哪怕在异国他乡啊，他们也会就是去过在家乡的那种节气啊，比如说这个春节啊，就是很中秋啊这种华人节气，他哪怕在异国他乡，他也按照家乡的习俗啊去过这样的节气啊。那么这也是表对家乡思念的一种表达。所以这也是家园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哈。那么这种中华家园观念的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让这个民族文化向心力非常的强啊，这个所以文明延续很多很多年。然后虽然这个是根深叶茂，就是开花散叶，骗不到华人骗不到世界各地啊，所以人家你开一个玩笑，就是你到美国任何偏僻的地方，你总能看到那里有中餐馆啊，华人骗不到世界各地。但是即便如此，但是这个文明的这个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啊，都有这种落叶归根的概念，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一面，但是也有比它消极和局限性的一面啊。就这种归属感呢，就是没有办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相反是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的焦虑啊。那么 或者当你真正回到家乡的时候，你发现已经跟你心目中的那个家乡已经不一样了啊，无论是你的情感呢、啊、你的期望当中啊，你对故土的怀念，其实跟你真正的这个等你回去你看已经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你会感到极大的一个失落啊，你觉得你还没有找到你真正心目中的家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华人家庭观的一个局限，就是对人呢虽然产生家园的这种渴望啊，这种依恋，但是这种家园的渴望和依恋呢只能给人带来愁苦啊，带来忧虑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可以带来平安，因为当你发现这个家园已经不是你真正内心深处你所盼望的那个家园啊，所以这是中华家园观念哈。那么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啊，我们基督徒的家乡是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家乡是在天上啊，我们基督徒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的哪一个地方。虽然我们可能啊，基督徒是出生在这个地上的某一个国家文明文化当中，但是我们最终啊，我们灵魂的归宿，我们生命的归宿是在天上永恒的家乡。所以这样的一种天家的观念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一个寄居者啊，是一个寄居者，不是一个定居者啊，是一个寄居者。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回到我们真正在天上的家乡。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圣经这样说：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也可以说是双重身份。一种身份呢，就是最本质的身份，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这是最本质的身份。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却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在天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是一个旅客的身份啊，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也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那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是一个回到天上家乡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暂时的一个客栈，但是最终我们会离开这个客栈。比如说你像你开车在这个高速上，你从这个美国西部开到东部去，你走这个高速公路啊，洲际公路，你过一段时间你中间就会有一个这个休息的地方，是不是就会有个休息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地上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就类似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是一个旅客，我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歇歇脚，然后继续赶路啊，最终我们是回到天上永恒的家乡。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添加这种观念来让我们有找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一个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态度过我们在这个今生的日子，就是一个旅客的身份，一个客旅的态度。所以一个寄居者啊，或者一个客旅的生命态度，就在地上的生命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不是过度的留恋啊，你是一个过客，你不是定居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繁华、荣耀、成功、财富，就是对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欣赏，我们会享受，我们会使用，但是我们却不是迷恋在其中无法自拔啊，不是这样的。就像你我们去比如说爱德华怀俄明交界地方很漂亮的国家公园，是不是黄石国家公园，我们会成为作为旅客我们去玩，对不对？但是我们会欣赏，我们会享受，会欣赏这个美景啊，我们会就是也会好好的保护环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这里来定居的，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的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对世界上的财富、荣华、成功、名誉，就这个地上的东西，我们会去享受它，会去欣赏它，会去使用它，但是我们却不会的迷恋其中无法自拔啊。然后呢，虽然我们的生活是在这个地上，或者换另外一个词，就在此岸啊，在 此岸，但是我们的心灵呢，却是向往彼岸，却是向往天上，啊，向往永恒。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态度，地上的生活态度，这是跟我们天家的观念所塑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在地上的人态度。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天家的景象是什么样的啊？在那里就是我们与神是欢欢喜喜的啊，同在的。那么上帝与他的子民啊在一起，欢欢喜喜在一起，然后神的子民与神欢欢喜喜在一起啊，在那里呢就再也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苦难，没有病痛，没有死亡啊，在那里就是荣耀、喜乐、圣洁，尤其是最最重要的是再也没有罪了啊，再也没有罪，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天家。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寄居者，我们是客旅，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呢是一个奔向天家的一个过程，这个地上呢只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段，或者说只是我们一个暂时的一个歇脚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其实应该是怎样，就是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是在这个地上生活，但是又好像是在天上生活一样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这个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来表达，但有一个表达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沉迷其中，没有迷恋其中，无法自拔啊，这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这就是在地如同在天的状态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的捆绑住你啊，财富啊、名利啊、地位啊，什么东西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把你捆住的啊，你是完全自由。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啊，就是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东西享受它啊，说怎么样，但是又好像没有在用啊。说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真正的把这一切的物质上的东西，或者地上的东西，或者暂时的东西，你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它，你知道它都不是永恒的，它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它都没有至高的价值，它都是会过去的，它都是只供我暂时的去欣赏也好，去享受也好，去利用也好啊。然后我们真正永恒不变的是在天上永恒的家乡啊，所以我们是用着这样的一种态度过地上的日子。然后呢，我们在这地上做客旅呢，我们当然就是也会你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啊你有一些游客是非常不好的游客，他去到哪里就把垃圾带到哪里去到哪里就把那里的环境全部都污染了，全部都破坏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旅客？当然不是的啊，当然不是，这是一个掠夺者、破坏者、毁坏者啊，他不懂得欣赏，不懂得爱惜啊。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爱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欣赏，就好像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耶稣欣赏那一朵花欣赏那一棵小草，耶稣欣赏那天上的飞鸟，这一切非常非常的美好，在耶稣的眼中，耶稣也爱惜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在地上做客旅，但是我们却是一个好的客旅啊，我们爱惜这个世界，我们欣赏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一切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伟大和美好啊，但是我们却不依恋这个地方啊，却不被这个地方所捆绑。那我们在这个旅程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不仅仅是欣赏这一切，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传福音啊，传福音，随走随传，圣经让我们穿上福音的鞋子啊，随走随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哪怕是做客旅，我们也要无论得时不得时，或者无论是在我们看来有好机会或者没有好机会，我们总是要抓住一切的时机啊，去跟人分享福音。所以我们是一个带着使命的旅客啊。那么在地上过的日子呢，是以天家 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以天家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当然是我们思念天上的家乡，盼望天上的家乡。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以天家的这种观念来过我们地上的日子，或者简单的说，要以天国的价值观来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那么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天国价值观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登山宝训啊。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就是他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去到山上来传讲天国的大宪章，就是告诉我们在天国啊的观念是怎样的，天国的这个宪章是怎样的，在天国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呢？是那些清心的人，是那些就是谦卑的人，是那些温柔的人啊。那么在天国呢，是爱啊，而不是宣扬仇恨。那么在天国呢，真正有价值的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啊，而那些短暂的地上的短暂的金银财富名利地位这些东西呢，是在天国是没有真正的价值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天国的价值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说有双重身份，一个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地上的客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哪怕在地上，我们也应该按照天国的价值观去生活，也应该按照天国的标准去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那圣经中谁是这样？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耶稣他心中的这种他的判断标准啊，他做一切事情的判断标准，他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是遵行天国的这个宪章，他不是按照这个地上的某一个君王的法律啊，或者某一个政权的法律。那么当然耶稣尊重这些东西，但是当如果这些东西与天国的宪章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耶稣是选择顺服神的心意，而不是去顺服这个地上的某一个强权啊。那么这仅仅是当这个地上的这些标准啊，这些东西与天国的标准相违背的时候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在不违背的情况下，那耶稣当然是顺服地上的权柄了啊。所以耶稣就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我们看耶稣他的行事为人，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在地如同在天啊，什么叫在地上却活出天国子民的那个样子。我们就从耶稣身上找到答案啊。所以这就是一种以天家为我们生命的盼望，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的一种观念，就是不仅仅是不被这个地上的名利财富荣誉啊，或者是被这个地上的属地的秩序规则所捆绑所限制，是完全自由，更是在这个地上活出跟天国一致的价值观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天家的观念来塑造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好，接下来有个简单的图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图表当中呢，我们就把中华文明的这种家园的观念呢，和圣经教导我们的这种天家的观念，我们放在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呢，家园就是我们一个归属心灵归属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故乡啊，我们的这个故土啊，或者我们的历史历代我们的先祖所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那么圣经中所说的家园是什么呢？就是天父上帝为我们所预备在天上永恒的家乡，这是圣经中所说的家园啊。那么中华民族的家园观呢，就是给我们的这种一个人生的方向啊，或者说一个人生的目标，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 身体或者精神的归依归或者归根，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希望当我们年迈年老，甚至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故土这种回到故土是一个实际上的物质上的实实在在的能够回去，或者至少能够安葬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哪怕回不去，但是我的精神事实上我还是要一直向往着我的家乡，向往的故土。也就是说，这许许多多的海外华人每年还是过着这个传统的在家乡的节日，虽然他已经在异国他乡了，也可能世世代代都在异国他乡了，但是每年还是某一个固定的日子还是去过他以前世世代代家乡的当地的习俗，当地的这种节气所以这也是一种家园观的一种体现。就是我哪怕我可能我的身体我没有办法回去，或者我哪怕就是没有办法安葬回去，但是我的精神不断的向往的回去我的头脑精神不断的向往的回去回到我那个故土家乡。那么圣经中所说的天家的观念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却向往天上永恒的家乡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呢事实上是一个遵行神的心意，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旅程与神同行的旅程，而不是就在这里永远的定居下去了，是一个旅程，而这个旅程最终是带领我们回到我们在天上的家乡。那么中华文明的家园观给我们带来在这个地上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思乡乡愁寻求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定居一个安稳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但是基督徒的天家的观念给我们带来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永远是一个旅居者寄居者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就是我们会享受欣赏会使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我们却是一个旅客，我们却不是会永远定居在这里，所以我们也不会深深的迷恋在其中陷在其中不是，我们仍然是自由。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旅程呢，永远是一个前进的旅程，是一个动态前进的旅程，就是我们是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然后是回归天上的家乡在这种人生观念一直提醒着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一旦提醒我，就好像一个旅客我们华人不是有一句俗话吗？就是什么乐不思蜀，是不是？你已经到了被掳到敌国了，当了俘虏，结果你在那里过得很好，你连你自己家乡都忘记了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也是其实一直是一个警醒的态度，就是我们毕竟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有一天要回到天上的家乡，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身份，我们不要就是与这个世俗就是完全的混在一起，就是活在这个世俗当中，活在这个世界的罪中，甚至享受这个罪中之乐，而忘记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了所以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态度，警醒的态度。圣经更是告诉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就是已经与神为敌了这其实就好像你是一个客旅，你去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结果你在那个地方你忘记你客旅的身份，你在那个地方跟当地的就是完全融在其中完全你忘记了，你就一直在那里就是定居，然后就是跟当地的那种人全部在一起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基督徒总是很警醒的，警醒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的，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要回到天上的家乡，然后呢也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要预备好自己那么中华文明中的家园观念呢， 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我们的这种能够回到故土啊。那么哪怕回不到故土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精神上面啊这种观念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啊对啊我们自己的这种延续。那么基督徒的千家观念呢，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死亡是可以战胜的，是可以战胜死亡，然后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回到天上永远的家乡。那么在中华文明中的家园观念当中呢，我们知道是完全没有彼岸的观念，这个家园呢就是我的故土啊，我历代祖先所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不就是此岸不是彼岸啊。而基督徒的千家观念呢，就是一个有一个彼岸的保证，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回到我们真正的家乡，那个家乡啊不在此刻彼岸啊，不在此刻此岸，而是在彼岸，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不是在这个暂时的世界而是在永恒的天家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千家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思想我们中华文明的家园观念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天家的观念。这其实告诉我们哈，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就上帝造人呢，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上帝跟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不安息的灵魂或者说心灵。我们这个灵魂只有归回到上帝那里，才能真正的得到安息啊。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归回到上帝那里就是回到天家，我们的灵魂才会有真正的安息。那么事实上呢，这种观念在我们中华文明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心里都在盼望一个家乡，盼望一个家乡，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家乡呢就投射为我们的这个故乡故土，或者我出生我成长的地方。但是呢，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家乡，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找到我们这种灵魂的平安，灵魂的安息啊。我们的只能在上帝那里才能真正找到我们的家乡，也就是灵魂的归宿。那么我们今天也思想，就是这种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的这种天家的观念，会深刻的影响和改变我们在这个世上地上的人生态度或者是生活方式啊，是一种自由的美好的啊，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所辖制的，而是虽然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最终所遵循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强权的法律什么的，最终所遵循的乃是在天国的宪章，遵循的是天父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中的家园观和圣经中所教导的天家的这样两种观念，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分享和讨论。那么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一起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的，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题目，就是家园。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是想更深的讨论的一些问题？好，没有。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有再用五分钟时间，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你可以能不能就是列举一个，就圣经当中有哪一位，他的这种生命他的这种言行，真的让你能够联想到在地如同在天啊这几个字。当然，除了主耶稣，我先把主耶稣说出来。主耶稣的生命确实就是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就是丰盛的生命，给别人带去祝福， 啊，然后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不是屈从于这个世界上某一个君王啊什么的，啊，除了主耶稣，那么还有谁？还有谁？圣经中还有哪一个人物让你能够想到，让你可以联想到，哇，他真的好像是在地如同在天一样的过日子的？除了主耶稣之外，啊，其实圣经中好多他们信靠神的人啊，圣经就说他们在地上就是寄居的，很多人就这样。你比如说亚伯拉罕，是不是他在这个地上寄居啊？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啊，那么总是走，就是按神的旨意，神带领他去哪里去哪里。他虽然自己没有定居的地方，但是他去到哪里呢？他就为神来筑一座坛，哎，他到哪里他都传扬神的名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寄居者啊，然后呢就仿佛在地如同在天一样，他在这个地上却好像没有他自己永远不定的产业，不动产啊，但是他在天上却积攒啊这个丰富的这个财富。亚伯拉罕，比如说你像约瑟很年轻就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了，一生也是很长的时间都是很漂泊的一生。哎，但是约瑟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是他却不效法异国他乡的这种风俗啊，或者是过那最终的享受那最终之乐，他却没有，他却一直以自己神的子民的这个来约束自己，一直来遵循神的旨意啊，所以他不享受那最终之乐，不与那个埃及人一起去就是去活在最终啊。所以约瑟也是非常让我们能够想，他就仿佛在地如同在天一样啊。他其实他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或者在监牢里面的日子，甚至当宰相的日子，他真正所遵行的、所听从的、所顺服的是天上神的旨意，而不是埃及的法老王，也更不是他做奴隶的时候他的主人，都不是的所以圣经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真的就是过着一种在地上客旅的人生在地上呢过着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遵循的是天国的旨意神的旨意，遵循的是天国的宪章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辖制和捆绑，是非常自由的。好，感谢神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嘱咐吩咐他的门徒，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回到天上去，乃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接我们这些信靠跟从他的人回到天上，我们永恒的家乡。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让我们今天还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心里乃是充满对天上家乡的盼望，让我们的心里来是依然来遵行神的心意，来遵行天国的宪章，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活在最终。主啊，我们也求神也用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来看见我们前面的道路乃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更是在神的带领和保守当中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明天乃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啊，愿给求神也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过出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